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报道称布林肯将在2月5号访华，北京话具体安排保持沟通。乌克兰第一夫人率团赴达沃斯经济论坛，游说增援抗俄。白宫话没有拜登威尔明顿住所的访客记录。中国 GDP 增速跌到几十年低位，人口60年首见负增长。2022年遇害记者人数增 5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示警。华盛顿特区即将取消居民公交车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在印尼会谈，拜登当时承诺与北京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美国媒体 Political 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将在2月5号、6号到北京会晤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可能倾到俄乌战争、中国持续扩大的核武库、停滞的双边缉毒合作和被关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中共外交部今日回应话，中方欢迎布林肯访华，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去年8月，时有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北京方面终止多项与美国的合作及会议。布林肯可能将趁这一次访华力促恢复双边高层联系，包括反毒合作和军事对话。此外，布林肯亦会寻求救出那些被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并提出美国政府对国务院所谓中国持续加速扩大核子武器库的关切。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泽连斯基16号率领的大型部长和市长代表团前往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游说西方提供更多援助并运送更多武器。一年一度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集结数百位政治首脑、部长和数千名商界领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佩格预定18号出席，峰会在16号晚上正式揭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今年峰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欧伦娜泽连斯基当日上台致辞，他的先生泽连斯基就计划在18号、19号的论坛场边活动通过视讯连线发言，包括尼古拉耶夫和利维夫在内，其他几座城市的市长以及经济、文化及数字事务部长都预定出席，使乌克兰成为这一次出席人数最多的国家代表团之一。俄罗斯官员和业界领袖并未获邀，因为其中很多人仍然被禁止旅行或正遭受欧盟制裁。白宫和美国特勤局16号表示，他们没有总统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宅的访客记录。礼拜日，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共和党人詹姆斯·科默致信给白宫幕僚长莱恩·克莱恩，要求获得拜登威尔明顿私人住宅的访客记录，因为此前在那里售出了两批拜登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期间的机密文件。科默索要访客记录的要求是在威尔明顿住所内再次发现机密文件之后提出的。白宫律师理查德·索帕14号宣布，在该住所内又发现了5页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三批机密文件，最早的一批就是在拜登之前一间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私人办公室内发现的。在白宫和特勤局表示无法提供访客记录之后，科默誓言会继续施压，要求拜登政府对在不安全地点发现机密文件的问题作出答复。中共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了2022年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一年增长了 3%， 远远低过官方预设的 5.5% 的目标，显示严格疫情封控等原因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个是除新冠大流行开始的2020年之外，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年。中共国家统计局还说2022年尾全国人口是14亿1175万， 比上一年年尾减少了85万人，这个是自1961年三年大饥荒最后一年以来中国总人口的首次缩减。中国政府12月初突然取消动态清零，导致中国数以亿计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不计其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共当局提供新冠死亡的真实数据。人们预计未来若干年中国总人口缩减，人口老化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这一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景带来不利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6号指出，根据统计 ,2022 年全球记者与媒体工作者共有86人遇害，相比前一个年度上升了 50%, 等于平均每4日就有1人死亡，情况令人担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指出，在连续多年的下跌之后 ,2022 年遇害的记者人数大幅增加，这个是警讯。有关单位必须加强他们的努力，阻止这些犯罪行为，并确保行凶者能够被惩罚，因为冷漠是造成这种暴力氛围的主要因素。报告中指出，2022年有44宗案件发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教科文组织亦发现，去年大部分遇难的记者是在落班时段被杀害，例如在旅途中、家中、停车场或者是其他非上班场合的公共场所。除了生命威胁，教科文组织亦指出，记者可能会遭遇到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例如绑架、法律层面骚扰、网络暴力等行为，特别是女性媒体工作者更要小心。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即将取消城市居民在乘坐公共汽车时的所有费用，这个令他加入了其他美国城市的行列，努力让居民免费乘坐地铁、公交车和铁路系统。目前波士顿、旧金山和丹佛已经在进行公交系统零票价措施的试验。2019年底，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成了美国第一个批准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主要城市。零票价的运动获得很多商业团体、环保倡导者、民主党领导人和其他人士的支持。他们表示，公共交通促进了当地经济，缓解了气候变化压力，亦是很多人的生活基本需求。这个想法在疫情期间得到支持，这个凸显了公共交通对那些不能够远程在家工作的工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但是尽管零票价运动越来越受欢迎，它在一些地区仍然遇到政治阻力，因为在这些地区这个政策很难符合当地的预算情况或地方法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副国务卿率团访问基辅，重新对乌克兰坚定承诺。白罗斯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举行军事演习，持续到2月1号。知情调查话，执行长提衰经济前景，十几年来最悲观。德国外长呼吁成立国际特别法庭，审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罪行。华尔街日报话，中国绿能供应链垄断恐怕更甚石油。拜登19号将前往加州勘察灾情，美西恐怕仲有风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舍曼16号前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法新社报道，舍曼率领代表团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讨论援助以加强乌克兰的安全态势，改善乌克兰经济，并探讨与美国发展持久双边贸易伙伴关系的方法。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代表团与泽连斯基、总统府成员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等乌克兰高层官员会面。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声明中说，这一趟访问的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以及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无端入侵的坚定承诺。他说，美国代表团亦倾听乌克兰年轻人的声音，在他们为乌克兰的复苏和重建作长远打算时，他们亦让自己的事业和主张适应时局变化，以支持他们的同胞。泽连斯基上个月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见面时，向美国说明乌克兰需要约450亿美元的紧急军事与经济援助。 在外界担心白罗斯恐被卷入乌克兰冲突而与莫斯科并肩作战之际，明斯克当局16号宣布与俄罗斯在白罗斯境内展开联合空军演习。法新社报道，白罗斯国防部宣布白罗斯同俄罗斯航空部队联合战术飞行演习已经展开。白罗斯国防部较早时指出，这项演习将持续到2月1号。乌克兰官员同军事分析认为，莫斯科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发动新的行动夺回战场势头之前，两国试图加强合作。俄罗斯已经重新组织了动员和训练工作，提高武器产量，并在上个礼拜任命负责乌克兰行动的最高将领，以期提高在战场的效率，终结乌克兰近几个月来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总部设在美国的战争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克里姆林宫很可能准备在未来六个月发动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旨在重夺主动权。该智囊机构发布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每日报告。世界经济论坛16号登场，知诚在论坛发布的调查显示，由于通货膨胀上升，总体经济波动和地缘政治冲突，企业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降至2007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路透社报道，知诚会计事务所16号表示，全球 73% 的执行长预期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下跌，这个是知诚十几年前进行这份调查以来最悲观的纪录，和2021年、2022年的乐观气氛大相径庭。调查中发现 ,60% 的执行长未来12个月没有裁员计划，而 80% 不打算减薪以期留住人才，缓解员工流失率。接受调查的4400多名执行长当中，近 40% 表示除非能够加快创新和转型速度，否则未来10年公司恐怕无法达到经济可行性。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6号呼吁，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由成立国际特别法庭起诉俄罗斯领导人。他说，乌克兰政府担心俄罗斯不能够因其侵略行为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到起诉，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只能够处理原告和被告都是法院成员的案件，或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正在调查在乌克兰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但根据2018年通过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不能够以单独的侵略罪起诉俄罗斯，因为它不是成员国。俄罗斯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而作为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五个世界大国之一，俄罗斯可能阻止将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乌克兰、欧洲联盟和荷兰公开支持设立特别法庭，俄罗斯将其在乌克兰的作为称为特殊军事行动，否认包括蓄意以乌克兰平民为目标导致数千人丧生的战争罪指控。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入口的国家更担心受制于出口国，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绿能技术供应链已经静静集中在中国之手，垄断程度更甚油气大国的化石燃料。华尔街日报报道，国际能源总署 IEA 上个礼拜发布的数据显示，世界制造锂电池所需的钴有 95% 是中国提炼，电动车所需电池有 75% 是中国制造，好似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太阳能光伏模组70%是中国产制，凸显迈向再生能源所需的全球供应链高度集中于中国的程度。近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令西方采取行动，盼将半导体和绿能等敏感产业的供应链多样化。美国推出降低通胀法案，提供补贴鼓励国内制造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风能组件，设定租税减免要件，例如电动汽车需要在北美组装才能够获得补贴。欧盟亦在放宽对成员国援助规范，调整绿能政策以便与美中竞争。 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历经一连串风暴之后，正进行灾后清理。白宫16号晚上透过声明宣布，拜登19号将巡视遭受风灾破坏的社区，勘察重建工作，并评估灾区需要哪些额外联邦援助。近日连续九个风暴席卷加州和西岸地区，带来持续三个礼拜的极端天气，并造成19人丧生。一连串风暴造成的损失估计已突破10亿美元，成为2023年迄今损失最惨重的灾害。拜登上个周末宣布加州发生重大灾害，已允许联邦政府加速援助，包括提供临时住房和维修等协助。美国国家气象局湾区分台的报告称，自去年12月26号至今，旧金山累积降雨量已经超过450毫米。国家气象局的短期预报中说，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山区预计将出现大雪，并一路持续到24号，但是在25号向东推进到中部平原地区。虽然加州看起来可以喘一口气了，但预报就说又有一个新的风暴在北部的华盛顿州引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